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在美国国会再次激起两党议员们对控枪话题的辩论。两党议员在辩论中相互指责对方玩弄政治。
美中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10月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中高级官员将就移民、追逃、禁毒、反恐和网络安全展开坦率的讨论。
诺贝尔化学奖揭晓，获奖的三位科学家是瑞士的雅克·杜波切特、美国的约阿希姆·弗兰克和英国的理查德·亨德森。
中国时间10月5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前往拉斯维加斯，与此同时呢，当地的调查人员正在继续调查了解枪手的行凶的动机。枪击事件造成了59人丧生，枪手之后呢就自杀了。川普总统周三前往拉斯维加斯探望医护和警员。
川普称呼枪手是一名病态的发狂的人，并表示有关新的枪支管理条例的讨论是晚些时候的事情。
川普总统周三前往拉斯维加斯问问周日晚大规模枪杀案的幸存者，并与当地的医护人员、警察和官员见面。川普表示这是悲伤的一天，并称赞医护人员和警方表现出色。详细情况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好的，林森，我们看到今天呢，在当地时间的上午10点钟左右，川普总统是抵达了拉斯维加斯。那么他到拉斯维加斯之后的第一站就是前往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就是 UMC 创伤中心。这家创伤中心呢，是在周日的这个袭击之后是救治了超过100名的伤者。那么川普总统在这里呢，是与枪击案之中的受伤的幸存者进行了会面。那么他除了慰问这些幸存者之外呢，他也表示说称赞他们在这个当时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还不忘帮助身边的人。那么之后呢，他也是与医护人员进行了见面啊。他表示说在这里看到了这些医护人员的专业的素质，他认为呢这些是应该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感到自豪的一点。我们马上来听一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在这里看到不可思议的专业精神，他们所做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肯定你们永远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景了。这里的病人多么勇敢，有的受伤非常严重，是因为他们当时拒绝离开而受了重伤。他们想帮助别人，因为当时到处都有人倒下，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非凡的勇气。警察局好得难以置信，人民也是。
是，那么在这之后呢，川普总统是赶往了当地的警察局，他是再一次称赞这个当地的这个警方呢，在星期日的晚间，在短时间内做出了迅速的反应，这样是非常出色的工作的表现，并且呢，川普总统也与当地的官员进行了会面。那么川普总统此行随行的呢，除了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之外呢，还有就是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卡锡，以及来自内华达州的联邦众议员阿姆迪。那么上午在川普总统在离开白宫之前呢，他是对记者表示说这一天呢对他个人来讲是非常悲伤的一天，并且他也透露呢说现在这个当地的警方已经是掌握了更多关于枪手帕多克的信息，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个信息公布出来。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对于案情的这个调查以及包括关于枪手行凶动机的这个调查呢还都在进行之中，但是这一起案件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枪手帕多克的女友已经是在当地时间的周二的晚间到达了洛杉矶，并且就在星期三的下午是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问讯。我们知道这一场枪击案呢是美国现代的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起枪击案，是一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59人死亡，并且是超过500人受伤。那么在这一个很多民众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刻呢，这个川普总统的所有的言论对于民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天 天截止到现在呢，川普总统的言论主要还是第一是称赞这个急救人员以及警方的这个迅速的反应和出色的表现，那么第二呢就是指责这个枪手的残忍的行为。他之前呢就称说这个枪击案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的行径，并且说枪手呢是一个病态的发疯的人，这个病态的发疯的人，并且呢今天上午川普总统是在抵达拉斯维加斯之前通过 Twitter 去表示说对所有的人替所有的人这个进行哀思和祷告。但是呢在他今天上午所发出的另外四条 Twitter 中呢，他就集中在这个关于媒体和假新闻的这样一个话题，他是指责有些媒体呢关于他昨天波多黎各之行的报道，以及呢关于蒂勒森有意辞去国务卿职务的这个报道中呢是不实的报道。那么这个在之前是那么现在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媒体和很多的民众都表示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在枪击案过去三天，在这样一个痛定思痛的时刻，还有更多的话题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反思。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一个枪支管制的话题，但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这个大部分的支持者是不支持枪支管制的，并且呢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是获得了全国步枪协会的一个支持。但是根据今日美国的调查呢，现在大部分的美国民众是支持加强有关枪支管制的这个法规的这个制定的。但是呢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呢，今天当记者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在本周的稍早的时候，川普总统是说我们之后会讨论枪支管制的问题。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好的，谢谢卡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之后，当地的民众主动献血。献血中心平时每天接待200名献血者，而现在每天则接待700人。献血者来自不同的种族和背景，但都想提供帮助。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当地的一个献血中心发来报道。
Having you here helps us be able to help the community and do a fantastic job.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队伍很长，等候的时间更长，但是排队献血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I felt so sad what happened on
星期天的事让我非常的伤心，我为遇难者和家属感到难过，我想出来支持我们的社区，提供帮助和献血。
中心还没开门，外面已经有100多人排队等候献血了。有些人头一天来过没有排到，今天一早又来排队。
I'm coming today here to help a hand, to help our neighbor.
我来这里帮忙，帮助邻居，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大家都伸出援手。
这里远离拉斯维加斯赌场的奢华和魅力，居民说这是游客们看不到的一面，但确实存在。
We're not just some gambling casino town.
我们不仅是开了一个赌场，从大家的旅游中获益的城市。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能够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居民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这种关系超出了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呢。
When I saw what happened on the news, I was shocked. So many people injured and died. I feel that I need to do something.
我认为我应该做点什么。
What a diverse turnout this is. This is beautiful to see.
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和背景，看到大家聚在一起做善事，感觉真好。我们的内心都是一样的。
居民们表示，与大规模枪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捐助者表明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再次激起两党议员对枪支管控进行辩论。那么现在是否到了国会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基普森的报道。
随着数百人被枪手击倒，恐怖弥漫在现场四周。随之而来的是民众进行的悼念仪式。还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挫败感。
在传递哀思和祷告的同时，需要拿出对等的行动。我们站在这里的原因就是要付出行动，改变国家的法律以应对挑战。
莫非就最近发生的这场悲剧指责国会不作为？5年前，一名枪手在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枪杀了26人。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做，大规模枪击事件一直在持续。
但是尽管美国民众对枪支管控的问题分歧严重，即使已经到了辩论的时候，川普总统表示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在前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将会讨论枪支法律的问题。
国会共和党人也表示，这场悲剧仍然处在调查阶段，现在讨论新的法律为时尚早。
你们看，调查甚至都还没有结束。我认为现在讨论立法的解决方案为时过早。
还有最终无法通过管控枪支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们看到尘埃落定，并且在这些悲剧之后，我们看到精神健康改革是确保我们能够阻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关键要素。
这一改革没有侵害持枪人士的权利，这一群体在选举投票时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我不认为枪支限令除了不让那些诚实守法的民众得到他们需要并且理应得到的枪支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在美国，我们有拥枪的自由。
与此同时，国会共和党人说，民主党人在用枪支议题玩弄政治。
民主党人就是把每一件发生的悲剧都政治化，我认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可悲的。我向受害者传递哀思和祈祷，现在不是自动把手放进抽屉里然后抽出控枪议题的时候。
愤怒的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把政治置于民众之前。
Follow the money，
跟着钱走。你们知道，全美步枪协会和美国的拥枪者们花了大笔钱试图改变言论风向。在国会中有很多人一直都缺乏政治勇气。
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表示，川普总统可以做出榜样，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并且以绝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独立派别，都支持的有关枪支安全的合理的法律来领导这个国家。
川普总统将于周四前往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的现场，此行为川普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那么有关国会对枪支管控改革的讨论，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逸华。逸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在国会掌握到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刚刚在新闻当中也已经听到了，在国会方面呢，由于星期天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已经引爆了国会民主党人呼吁再次进行枪支管控的改革。不过呢，刚在新闻当中也已经看到，民主党方面则是认为现在呢，民主党方面是认为说这个一再的重演这些悲剧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不断的在发生，不过国会方面却没有采取实际的作为来改变这些错误，避免悲剧的重演。那么共和党方面刚刚在新闻当中也已经看到了，表示目前的时机还不是成熟的，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因此一切要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之后，等调查告一段落再来讨论下一步阶段该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怎么说。
有关调查尚未完成，我认为如果要讨论立法解决方案的话，时机还不成熟。
我们知道今天上午呢，总统川普是来到了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进行视察。那么在今天呢，国会民主党方面也是发动了一连串的记者会来呼吁总统川普能够支持民众呼吁这个枪支改革的这个呼声。那么在上午呢，则是由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了所有的民主党众议员在国会山前举行记者会。那么现场出席记者会的还包括多年前曾经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中枪的当时身受重伤的这个众议员吉福德出席现场。那么他在现场说法的，他也谈到了说这个枪支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他希望国会能够立刻的采取行动。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午的时候呢，参议院方面则是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范恩斯坦参议员呢来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那么他在记者会上提到说，他推出了一项新的立法，这项新的立法呢将会约束民众改造枪支的一些武器和构造。那么其中包括了让这个半自动步枪能够变成全自动步枪。我们知道在星期天发生的枪击案当中呢，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枪手就是用全自动步枪来导致这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造成大规模的这个死伤。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记者会的片段。
Some have said we shouldn't do this now. We should wait. Now is not the time.
有些人说我们现在不该推动立法，我们应该要再等一等，但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间点呢？纪念这59名被屠杀的人，没有比采取行动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更好的办法了。
But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not enough.
Mr. President,
祷告是不够的。总统今天访问拉斯维加斯，我希望他能够展现领导力，至少能支持这项法案，阻止这种帮助加速杀人的装置继续贩售。这种装置没有别的前途，只会将能致命的武器改装成为能进行完全屠杀的武力，这应该要被禁止。
Into a completely lethal carnage force multiplier. It should be banned.
尽管民主党方面的呼声相当的高，不过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共和党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此两党要在枪支问题上进行合作，目前还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紧张。
一华，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国会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大选的调查上是出现了一些进展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今天中午的时候呢，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沃纳呢是共同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向民众来说明目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2016年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说明。不过呢，博尔他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并没有谈到任何目前委员会所达成的任何结论和共识，但是呢，他谈到了说目前委员会的所有的工作同仁正在努力地检视查阅所有这个上万份的资料和这个证据，那么并且查看这个俄罗斯和两党候选人之间所有的联系。不过呢，他谈到说目前的这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任何具体的结论，因此他不方便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提供一个短暂的这个现阶段的一个结论来告诉大家。我们继续来听听博尔参议员他今天在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That the issue of collusion is still open.
有关勾结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结论，我们持续就情报机构和证人提供的资讯进行调查，直到我们完成调查程序之前，我们无法提供一个暂时的调查结果。
虽然现阶段没有具体的一个结论出来，不过博尔参议员呢，他是谈到了目前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工作同仁可以达成的一个大致的共识，则是都是认同这个情报单位所做出来的结论，也就是俄罗斯的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进行了大规模的信息的干预。不过呢，他没有具体谈到说莫斯科方面是主张比较偏向支持哪一个候选人。那么这个他只是谈到说，这个莫斯科呢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各个层面对于美国的政治来进行干预和制造混乱。那么谈到这个有关的调查将会什么时候结束呢？博尔参议员他也没有谈到具体的时间表，他只说他希望这个目前已经进行了9个月的调查，他非常有企图心的，非常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达到一个结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紧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来看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周三上午在国务院对媒体发表了声明，否认他曾经处于辞职边缘的消息，并且赞扬川普总统。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我们介绍。乔战。
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务院发表声明，特别就媒体报道他曾经处于辞职边缘这一个消息做出回应。蒂勒森说他从未考虑过离任，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要就今天早上媒体错误报道的一些具体情况予以回应。副总统从未劝过我留任国务卿，因为我从未考虑过离任。我珍视与副总统的友谊以及他给出的建议，我也钦佩他在川普政府内就应对总统提出的诸多外交内政的议程所显示的领导力。让我来告诉你们，我就任国务卿后对总统的了解。我上任前并不认识总统，他爱他的国家，他将美国人民和美国放在首位，他是个聪明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求有结果，他要周围的人对是否完成他要求他们做的事负责。负责任是总统和我共同持有的根本的价值观之一。
Accountability is one of the bedrock values the president and I share. 是的，那么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 NBC 呢，它周三报道称，根据知悉情况的一些高级别官员透露的情况，国务卿蒂勒森今年夏天曾经处于辞职的边缘。此外，报道中还说，蒂勒森曾经公开的诋毁川普总统。报道称，根据三名熟悉情况的官员所透露，蒂勒森国务卿今年7月与川普国家安全团队成员以及内阁官员会面后，称川普是低能儿。NBC 在这篇报道中称，该新闻机构为了这篇报道与 与这个12位政府现任和前任的高级别官员以及其他总统身边的人士进行了交谈。周三上午，有记者向蒂勒森国务卿询问是否曾经称川普总统是低能儿，蒂勒森没有直接的回答，而是说他不会去理会这种琐碎的事情。我们来听听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不会理会这种琐碎的事情，我是说这就是我不理解华盛顿的地方。再说一次，我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但是在我来自的那些地方，我们不会理会那种无聊的蠢话，这些话就是为了挑拨离间。我不会成为这种分裂本届政府的行径中的一部分。
是的，那么国务院发言人海瑟·努尔特在周三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称，蒂勒森国务卿没有说过川普总统是低能儿。努尔特说，国务卿不会说那样的话。努尔特强调，蒂勒森国务卿当天上午是主动与媒体沟通，而不是被要求这么做。努尔特还重申，蒂勒森国务卿从未考虑过辞职。他说，那些想让蒂勒森辞职的人就继续这么想吧，继续这么推动吧，但这样做只会加强蒂勒森国务卿的决心。那么对于 NBC 的这篇报道，川普总统周三也做出了回应。他在推特上发文称， NBC 新闻是假新闻，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更加不诚实。川普的推文说，他们应该向全美国道歉。川普总统周三下午对媒体表示，他对蒂勒森完全有信心。川普总统前不久曾在推特上称，蒂勒森在朝鲜问题上试图与金正恩谈判是在浪费时间。川普的推文说，省省力气吧雷克斯，我们要做那些必须做的。对此，有前国务院的官员认为，这是公开的拆台，属于外交大忌，不应是总统所为。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宣布，美中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2017年10月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将主持对话。会议的美方共同主席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艾伦·杜克。中方的共同主席则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对话将就移民、逃犯、禁毒、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美中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星期三揭晓，三位科学家因在简化和改进生物分子成像方面的成就而赢得这一殊荣。美国电影协会的一项审计发现，中国影院瞒报好莱坞影片的中国票房收入。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川普总统结束对波多黎各灾区视察后不久抵达拉斯维加斯慰问。拉斯维加斯周日发生致命枪击案，造成5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在美国国会再次激起两党议员们对控枪话题的辩论，两党议员在辩论中相互指责对方玩弄政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否认他曾濒临辞职的报道，蒂勒森还重申了自己对川普总统日程的承诺。
201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星期三揭晓，获奖的三位科学家是瑞士的雅克·杜波切特和美国的约阿希姆·富兰克和英国的理查德·亨德森，他们因在简化和改进生物分子成像方面的成就而赢得这一殊荣。三人分别任职于瑞士的洛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秘书长高兰汉森星期三从斯德哥尔摩的学院总部宣布了这个消息。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雅克·杜波切特、约阿希姆·弗兰克和理查德·亨德森，以表彰他们研制出可对溶液中生物分子结构进行高分辨率测定的冷冻电子显微镜。
这三位科学家研发出对冻结的生物分子进行观测的方法，这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对病毒和细菌在其天然状态下进行显微镜观测。诺贝尔委员会认为，这种方法使生物化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瑞典皇家科学院说，研究人员现在能冷冻生化中期运动，观察到他们此前从未看到过的过程，这对基本了解生命化学和医药研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年夏秋季节几场飓风不仅给美国部分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灾情，也对美国的农产品的产量造成了影响，这也将直接影响到对外出口。中国是美国大豆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交易的过程中是否已经受到了影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更多的报道。尼亚。
好的，平章。那我现在就在美国农业部的门前。那么刚才你说到这几场飓风对于美国的影响，是美国大陆的影响，主要聚集在的是东南部，那么其中就包括佛罗里达州以及德克萨斯州。那我们知道在飓风过后非常常见的一种自然灾害现象，那么就是大面积的洪水。那我们知道德克萨斯州虽然不像美国中西部是大面积的种植农产品，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的这么一个州。那我们其中了解到，根据美国媒体电报的一个报道，他们的记者已经观察到，在德克萨斯州有很大面积的这样大豆的农田已经被洪水所淹没，但具体产量受到了怎么样的损失，以及对于未来几个月在美国当地的价格的估计，上面有一个数据的统计，还为时过早。那么除此之外，很多专家对于美国农产品的出口提出了比较严重的担心。那么主要一个原因就是飓风和洪水的这种现象会对他们的港口造成的影响，也从而影响了这些农产品的海运。那么了解到德克萨斯的港口一般处理美国1/4左右的小麦，很大部分的玉米以及大豆，所以由于飓风和水灾的影响导致德克萨斯港口的关闭，对于水运造成了很大的滞留。那么这些滞留的农产品也间接的对农产品的生产商他们的储存增加这么一个费用。那这些的费用以后也会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加在农产品美国农产品当地的价格上面。那么2014年的飓风卡特里娜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借鉴的例子。那我们知道在2014年飓风过后看到了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蔗糖价格的上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当时22%的美国小麦出口，71%的玉米出口，以及65%的大豆出口都是通过美国的海湾港口。而我们还了解到，今年由于干旱的原因，在密西西比河水位的上升，也将 造对这个运输的滞留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附加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刚刚你问到这样的出口的影响对于中国这边的买家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知道中国是主要是进口全世界65%的交易的大豆啊，那它也是美国大豆出口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地。那么就在今天我们看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那么由于季风的影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的运输可能会延迟2周抵达。那么现在美国的生产商已经在全美范围内寻找能符合出口这样的标准的大豆，以弥补飓风对于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所造成的这个产量的损失。那么除此之外，运输延迟可能会导致10月底到10月初这样的大豆的价格的供应的紧张。那么除此之外，路透社还表示，在新加坡的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交易员，他也是透露到，美国出口商正在与中国的买家商量能否降低出口大豆的这样的标准，而遭到了中国这边买方的否认。所以从现在来看，具体的消息以及价格的趋势我们还没有一个更多的细节的了解，但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为大家在这方面的新闻做一个跟进。听张
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美国电影协会的一项审计发现，中国影院瞒报好莱坞影片的中国票房收入。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好的，主持人，由于担心中国票房数据不实，代表迪士尼、派拉蒙等6大好莱坞制片方的美国电影协会聘请了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29部好莱坞大片的中国票房情况进行了第三方的独立统计。《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统计结果显示，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院线瞒报了9%的中国票房收入，在金额上相当于4000万美元。中国实行的是电影进口配额制度，每年呢允许34部左右的进口分账影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是北美新片，制片方呢获得25%的中国票房分成，因此对于好莱坞制片公司来说，准确的票房收入就是非常重要的。官方数据显示，好莱坞大片去年在中国的票房收入为18.7亿美元，好莱坞制片公司拿到的分成呢就在4.7亿美元左右。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有望在未来几年取代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好莱坞大制作公司呢也越来越多的依赖中国的票房表现，比如说电影《变形金刚：最后的骑士》就是北美票房不景气，但在中国却是非常卖座。但是中国的影院也使用各种手段瞒报票房，普华永道在审计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影院有瞒报放映场次、少报观众规模等情况。在好莱坞对中国票房进行审计之际，美中两国呢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美中电影谈判。华盛顿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电影市场，而北京则在考虑如何保护本土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呢，中国似乎也正在改善票房的透明度问题。中国已经实施生效的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就规定，不得虚报或瞒报票房收入。在今年3月的时候，中国有326家电影院因为偷票房而被处以了巨大罚单。主持人，
好的，谢谢莫宇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10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技术人员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参加女性科技人员大会。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是迪娜·米切尔，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办的女性科技大会上，出席会议的有18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技术人员，分享知识、学习并受到激励。此次活动由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李菲菲做开场演讲。李菲菲生于北京，长在成都。她把自己很早就喜爱学习归功于自己的工程师父亲和学校教师母亲。李菲菲专攻人工智能研究，她表示她正在致力于教会计算机如何通过各种算法观察世界，并强调了通过我们的价值观以及聪明才智教授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他的演讲以中秋节快乐作为结语。 在他之后演讲的是慈善家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共同主席美琳达·盖茨。盖茨女士讲到科技领域需要呈现多样性，并强调数据显示，当团队的多样性更强的时候，表现会更加出色。但他说到，并不是所有伟大构想都来自于穿帽衫的人的时候，全场大笑。他指的是科技行业很多年轻男性穿着的流行夹克衫。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是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接下来几天里将有更多的演讲。美国之音星期四东部时间正午将就高科技行业的男女平等问题举行现场会。我是美国之音迪娜米切尔。
好，谢谢记者米切尔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方以绑架致死罪追加起诉张莹莹案的嫌疑人，最高可判死刑。越来越多的医生正在努力将手机变成强大的预防医学工具，很快就会出现检测糖尿病和癌症的应用程序。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带举行叫做火烧人的集会，希望建立一座拒绝遵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法律的社区。
中国留学生张莹莹失踪案的涉案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昨天被联邦检察官以绑架致死罪追加起诉，如果定罪，他最高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检方在起诉书中指出，证据显示被告以极度令人发指的残忍恶劣的方式对被害人实施酷刑或严重的肉体的虐待，被告的犯罪行为经过完整的策划预谋使受害人死亡。起诉书还说，被告对受害人使用了致命手段，使他在绑架的过程中死亡。检方向大陪审团提出了追加起诉的证据，大陪审团昨天表决同意追加的罪名。检方还以对联邦调查局探员提供虚假的陈述的两项罪名追加起诉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被告做的两次伪证，一次是在6月12日他向探员表示案发当天自己整日待在家中，另一次是在6月15日被告表示自己在受害人上车不久便让他下车。每项伪证的罪名最高可判五年监禁。张莹莹失踪案的下次开庭定于明年的2月27日。
张莹莹遇害一案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关注，留学安全再一次敲响警钟。那么美国的安全状况究竟如何？留学访学期间该如何维护人身安全？美国之音记者鲍荣采访了位于巴尔的摩市霍普金斯大学的三名中国留学生，深入探讨留学安全问题。
2016年，中国大陆学生赴美留学人数达到30多万，占到在美留学生总数的 31.2%， 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然而，随着留学热潮的高涨，各种人身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2017年6月上旬，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留学安全问题也为家长和学子敲响了警钟。美国之音就这一问题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的三位研究生，他们分享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安全的看法。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2017年6月在美国失踪，案件至今扑朔迷离，引发的舆论效应仍在发酵。此前亦有多起留美中国学生受伤遇害事件，如2010年留学生姚宇在纽约遇袭身亡，2012年两名南加州大学留学生遭到持枪歹徒的袭击，这些都引发了留学生群体和家长的担忧。
感谢各位同学今天抽空呢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张莹莹的话题。张莹莹呢是在今年的这个6月9号是失踪，然后10号的时候警方立案。那么你们各位是什么时候听说这样一个案件，然后当时的第一感想是什么呢？
6月10几号的时候听我同学跟我说有一个女生可能是被绑架， 然后当时感觉非常非常痛心，非常非常震撼。
就是感觉最近好像出现了好几桩这种类似的案件了，寻人的案件。
是我有点记不清楚确切是日期是多少，但是我确实也是当时在朋友圈里面看见大家在转发这个消息，然后当时还觉得大家都在转发，也帮忙一起转发，觉得还挺好的，还以为希望当时会平安，但是也不知道后来的演化结果是这样。
那你们在这里留学也有几年了，那么有没有就是说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感到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比如说抢劫啊、盗窃啊，或者说是任何的恐吓啊、暴力等等？
我个人是没有，但是我有听周边的朋友们提到过，说有些人可能在傍晚的时候，然后走在这个自己的公寓的后门，人比较少的时候就会被抢劫。
我没有遇到过抢劫的事件，但是我当时2014年在旧金山玩的时候，有一次走在路上，有被几个就是吸了，感觉有吸毒的人，就是神志不是很清醒的人，有拉过书包，但是就是后来我同学就帮我拉住了，然后他们就走了。
在美国的暴力犯罪当中，最为常见的是故意伤害和抢劫。在2013年到2015年间，美国校园重大刑事案件中，人身伤害类占到了30%，抢劫和盗窃则占到了67%。
那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巴尔的摩，就是2015年发生过这个一个大规模的骚乱？那么这个可能你当时还并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不过如果听说了这个，当时有没有对你们当时选择这样一个学校啊，或者来这个校区居住的话，有没有一些过这样一些顾虑？
我来这之前真没有听说过这个大规模的骚乱，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的话，我肯定会在想，那我住的地方是不是离这个之前骚乱过的地方会非常的近？然后我可能会选择 DC 校区了。就
那你们刚才也都提到了这个住址啊、校区啊这样一些选择的问题，那么在美国这边是不是有这么一点可以注意安全问题，比如说选择你住在哪里或者平时在哪里出行，然后除了这方面还有什么就是可以注意的可以保护平时的这样一个安全问题的？
首先我觉得住宿地点肯定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个同学来美国来之前都会选择尽量在那个社区安全一点的这个住宿公寓。
就是反正作为女生的话，我一般出门就一定要结伴出行，并且如果我要打车的话，我一定会先把我要乘坐车辆的信息发给我的朋友，然后跟他们说，如果我在哪个时间点没有回来的话，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美国的话，尽量还是白天出门，如果晚上出门的话，就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所谓安全的地方，就是要有这种 security 啊，或者是有监控之类的地方，因为我看可能很。就是有一些地方不是会标注说是这个地方安全系数比较低嘛，然后我就在想这些地方的话就尽量还是不要去了，并且可能你就算报警了，警察来的可能也不是很及时的样子。
对，那么张一颖这次事件是因为他在等公交，你们觉得交通工具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公交地铁，好像美国的公交地铁并不是像中国的公交这样子，我们觉得人比较多啊，可能会比较安全，似乎是有一些差异，那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当时在那个纽瓦克那边的 Penn Station， 我是晚上要坐车回巴尔的摩，然后整个车站里面都是流浪汉，并且就是一些感觉也是神志不是很清醒的走来走去，我就觉得特别害怕。
那你平时都是打 Uber？
对。
哦，我就是特别不满意巴尔的摩这个公交系统，因为它跟国内不一样，国内的话有些时候你可能是街对面是一站，街的再对这边就是公交车的相反方向的这一站，但是美国它不是这样，而且在国内的话，你如果公交车牌上面你看得到这个公交车要去哪一站，但每一站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你下一站是到哪儿，下一站是到哪儿，但是美国的公交车牌的话，它上面仅仅是说这个 yellow line 会在这儿停，但它这个 yellow line 到底去哪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它下一站会开到哪儿，所以这是我当时来之后比较不满意的一个地方，但是这就是美国的公交系统。
但是这些注意事项之前，你们来美国之前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意识，比如说同学啊或者是家人给你们讲过这样一些安全注意的事项，还是说你们过来以后属于自己要总结出这一些注意事项的？
我觉得我也是来了之后才听说的，之前来美国之前都对美国的信息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也是来了之后才慢慢摸索出原来美国的行事方式跟中国不一样。
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你们是过来以后总结的这么一些经验和教训，但是似乎是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就是
家长还有学校强调的很多都是要好好学习，然后要注意身体，有没有觉得可能在这个安全的方面就是这样一些教育可能有一些缺失？
是的，我也是觉得之前不管是听长辈还是听那个学校教育相关人员的教导，我觉得都并没有真切的放在心上，但是真的发现身边的人出现的这种悲剧，出现的这种被抢钱或者是说一些不好的人身伤害，你才真的会发现真的需要注意这个事情。
据统计，治安及政治环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选择留学国家的重要考虑因素，仅次于综合教育环境。
那么出了这个张颖颖的事情以后，国内的很多家长就开始担心就是把子女送到美国留学的这样一个安全问题，那么有人就甚至把这个安全问题当做这个首要的考虑因素，你们怎么看这个考虑是不是有一些反应过度？
我的话，我爸妈还是比较看得开，就是说你只要自己注意安全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我外婆和我奶奶他们就是只能通过新闻来了解美国，所以他们就觉得还挺可怕的，然后我外婆就叫我不要出国留学。
是，但是我觉得机会和风险总是并存的，因为每年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30多万人，所以30多万人可能确实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事故，然后如果在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会的面前，我觉得当然警钟是一定要长鸣，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的安全意识，然后在这之下再去谈自己的发展。
在美国，涉枪杀人占到了总谋杀案件的60%，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而在美国校园，从2013年以来，一共有200多起枪击事件，至少94人死亡，156人受伤。
南加州之前的2012年的这个枪击案，大家肯定都听说过。那个事情发生以后，就确实有很多家长是打电话给学校了解情况，并且呢，之后还就是决定不让子女来入学。你们觉得这样一个决定是不是是否有依据？可以说是。
哦，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美国不像中国嘛，美国这边枪支是合法的，在中国这边枪支是不合法的，那么肯定是家长会对这个枪支问题有一些担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嗯。
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家长的担心还是有理有据的。而且如果就是说没有家长打电话去询问特别重视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校方可能也就是发生了这件案件之后可能也不会特别重视。我就是听说好像说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还是有加派人手的，就至少这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嗯，那这能不能算是一个偶然事件呢？会不会确实有些反应过度？因为不是说枪击案每天都会发生。
我觉得枪击案也不是特别偶然，因为我之前交换期间，就在我交换期间那个 UCSB 就发生了枪击事件，然后我感恩节的时候去 Ohio 玩，然后我去那个Ohio 的州立大学的时候，去完的第二天那里又发生了枪击事件，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发生的总体频率还是有一点高，所以父母的担心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全球数据库的网站则显示，截至目前为止，2017年美国的犯罪指数高达48.5，属于全球最不安全的50个国家之一。然而，美国对犯罪的定义与其他国家的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地区差异很大，不同区域间的犯罪率相差可以达到数10倍。此外，校园依然是相对安全的地带，校园谋杀案只占到全美类似案件的0.1%。多数校园案件没有涉及人身伤害。
说了这么多在这边的安全隐患，觉得到美国来留学后悔吗？值吗？
值。因为毕竟你可以更好的更清楚的看待这个世界嘛，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没有，我也觉得很值，因为到这里之后的确拓宽自己的眼界，并且就是尝试了很多之前在国内没有尝试过的各种户外活动。
我也是觉得是值得的这个经历。因为在这边的话，最重要的是经历当中认识的种种的人事，然后这些人带给我的成长和教育，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
嗯，好，谢谢各位同学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纽约唐人街的一家银行2015年被联邦检察官起诉，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唯一一家被起诉的银行。我们请记者方冰介绍有关的情况。
好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有个关键词叫 too big to fail， 大而不倒。
指的是那些因为滥发房屋刺激贷款导致危机的美国金融机构，他们的规模太大，不能倒。事实上呢，在危机过后，也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或个人为危机承担了任何法律责任。那么最近一部公映的由独立制片人制作的纪录片，记录了在危机以后美国的联邦政府起诉的唯一一家银行，在纽约唐人街由华人移民所创办的社区银行国宝银行，一家在全美排名2000朝外的小银行，以及这家银行的创办人和他的家人赢得了官司的过程。相对于大而不倒，这部纪录片取名叫做小须入狱 Small Enough to Jail。
2012年5月31日，总部在纽约唐人街的国宝银行连同两名贷款主管被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起诉，罪名从伪造商业记录、民用贷款欺诈、严重盗窃、串谋等，共182项。
我认为这是长时期系统性欺诈，把风险转移到不知情的第三者身上。
被告国宝银行收入一起正在进行的贷款欺诈阴谋，他们不断篡改和伪造贷款文件，然后欺骗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众所周知的房利美。
这个我们来讲呢，就是荒唐了。为什么荒唐呢？第一，我根本没有这个刺激贷款，你懂我的意思吧？而且呢，我们没有倒账啊。
在被指控的5年时间里，国宝总共卖了3000个贷款给房利美，3000个里面只有9个是有问题的。
于启斌，一名被国宝银行开除的问题员工，成为检察官办公室的主要污点证人，指控国宝银行贷款部伪造文件骗取贷款。但他的证词受到法官的质疑，最终也没有被陪审团采信。影片导演詹姆斯在案件还在审理的时候就开始了拍摄，他说他相信国宝银行是清白的。
认识了这个家庭，了解了他们的为人，我不相信他们有罪。不过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真的要讲这个故事，我们也要看另一方。如果有过硬的证据证明你们有罪，那会包括在影片中，我们会直接面对你们，但是我从未感到检察官的起诉具有说服力。2015年6月5日，纽约时报报道，经过一个月的审理，陪审团发现两名被告和国宝银行无罪。
但对孙启成来说，他们全家、他的妻子和4位女儿经历了长达5年的煎熬，银行贷款业务完全停摆，官司花费总共超过1000万美元。
所以说我在官司打完了之后，我说这个有一句话说，这个 justice 公理的是 how much you can afford， 到底你能够承担多少。这个道你懂了，我说我懂了。
孙启成说，国宝银行的官司虽然赢了，但以认罪的10名员工罪名依然成立，而不愿认罪的9名女员工加上2名男主管，在5月31号起诉那天受到了侮辱性对待。
他 conveniently 是 select 中国，为什么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不选举不投票，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政治力量，所以呢把你这个冤枉的把你取消掉了，没事情的，没有 consequences。
82岁的孙启成1952年从香港移民美国，年轻时就立志要当律师办银行为华人服务。1984年他创办了国宝银行。孙启成说，这个官司给他最大的教训是华人要参政，要运用手中的投票权，要显示力量，不能自己顾自己。他说这话呢是有原因的，因为自始至终，哪怕是到了赢了官司之后，也没有一位社区的民选官员出来对他，或者对至少是对那他的那些受侮辱的员工表示支持。
那么孙启成说，如果这部纪录片能够唤起华人的参政热情，那么他和他的家人所付出的代价也就值了。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在未来可以诊断糖尿病和癌症等多种疾病。来看详细报道。
一点不错，这个眼部自拍能够拯救生命。它可以测量眼睛中胆红素的含量，胆红素是黄疸或更严重疾病的指标。
我们希望为胰腺癌患者研发出一个能及早检验出胰腺癌的特殊的手机应用程序。由于胰腺癌不易发现，患者的5年生存率非常低，发现之后治疗方案非常有限。
这些照片显示出黄疸。
我父亲就死于胰腺癌，之前就出现黄疸，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事也患了胰腺癌，但是活下来了。我开始想，如果能用手机应用程序更早地检测出胰腺癌，让患者有更好的治疗结果，那就好了。
这个名为胆红素检测的应用程序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科技人员正在研究如何让程序识别胆红素的升高。
如果我们看到足够多的不同程度的胆红素或黄疸病例，我们就可以让算法学会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水平。
对应用程序来说，它研究的眼睛越多，识别疾病的能力就越强。
接下来应该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研究，从没有黄疸到轻度黄疸到更严重的黄疸，我们将采取这些信息研究出我们所希望的一个强大的算法，使我们能在广泛的人群中真正准确地预测黄疸。
目前的研究能够准确测量出 90% 受检对象的胆红素水平，下一步的目标是提高准确度，取消使用方形颜色校准眼镜。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带每年都会举行一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原则的集会。来看报道。
这片偏僻的沙漠位于内华达州，距离最近的大城市车程3个小时，没有手机信号。这里白天的气温是40摄氏度，到了晚上会骤降到0度以下，有时还会被卷入沙尘暴中。然而即使是如此极端的条件，每年仍有7万人跋涉到这里度过一周的时间。杰特今年11岁，但他说这是他第12次参加火烧人。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还是在妈妈的肚子里。他喜欢驾驶爸爸几年前制作的巨型鲨鱼车。作为集会的一部分，他们提供免费的冰淇淋甜筒。杰特知道黑石城的首要原则是完全自力更生，这是他的必需品列表。
冰、水、护目镜、面具、防晒霜、唇膏。
迈克尔是这里的常客，他是和女儿一起来的。他们一起制作了狂暴战士，这是一个通过脚踏板功能的机械龙，能够喷火。
我认为火烧人是关于有创意的自由，它是关于试图超越极限，尽可能的放肆，这样人们会说，哇，谁能想到这个。
艺术自由在黑石城是一道规定。货币在火烧人不能用作交换，在这里人们遵循一条非传统的馈赠原则，无论如何参与者都会免费得到食物、水或饮料。你甚至能够寄信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或者修理你的自行车，全部免费。
比如有人来到我这里，我为他们修自行车，我信任他们会去为另一个人按摩，而另一个人会制作热狗，那么我散步时就有的吃。我们只是信任彼此，会做适量的正确的事。
火烧人是有关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梦，它是一种社会实验。人们聚集到这里，摆脱他们正常的生活方式，信任彼此。他们将这称为替代现实的另一个世界。在他们看来，这个乌托邦在这个星期里对所有人都适用。美国之音记者达洛特，内华达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这个星期呢，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说，中国解放军已经拟定2020年夺取台湾的秘密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封锁与轰炸、两栖登陆以及地面作战三阶段，以高达40万部队的人海战术登陆台湾。不过书中也指出，解放军的武力进攻可能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冲突，几乎可以确定解放军将面临失败的命运。随着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习近平会在任内武力统一台湾的说法频传，这本新书揭露的内容有多少可信度，十九大后习近平的两岸政策可能有什么转变，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为您邀请本书的作者和您一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